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现在继续来谈圣经要道的第十九章伦理。我们首先谈的第一段是谈家庭生活。那家庭生活夫妻之道已经讲过，那么现在谈的是父子之道，有关父母亲如何对待儿女，那就是对儿女的责任，我们上一次谈过。今天我们要从225页儿女对待父母这一段，请大家看225页下面哈，儿女对待父母。这个相对的，父母亲对儿女有教导、养育、训育的责任。一样的，儿女对父母亲也有应该他们尽的义务。第一点呢，就是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父母是诫命当中的一条，也就是人道的第一条，第五条诫命。在诫命的当初是这样说，出埃及记20章12节哈，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儿女对父母亲的义务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那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圣经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为了报答亲恩。提摩太前书5章4节，提摩太前书5章4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里讲啊，儿女之所以要孝敬父母，是为了报答亲恩，就是报答双亲的恩典。那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受父母亲的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那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典呢，也是太多了，太大了。所以说有生之年呢，其实我们要报答也报答不完。那么所谓父母亲的恩典是什么呢？大概有三个恩典，就是一般所说的生养育这种种的恩典。生就是生产，父母亲为了要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妈妈要怀孕10个月。各位想想看一个人挺着一个大肚子，上上下下来来去去，还要厨房餐厅客厅要打扫要打理要煮饭要买菜要洗衣服，最后怀胎10个月，在百般的艰难当中把他生下来。为了要生，就好像一场战斗一样，经历一场战争有的人失败了，结果呢妈妈的生命也赔上了胜利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哇，感觉得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生的过家酒香，生不过四地帮意思就是说你生产顺利的，那么能够在坐月子的时候吃麻油鸡很香家酒香嘛。但是生不过就是失败了，四地帮，换句话说就是被人家埋葬在棺材里面抬出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生这个恩典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所以雅各第八章里面说，看那父母亲是为你屈劳的，为你屈劳的啊，为你屈劳。第二个就是养育的哈，养了。以前呢，没有什么牛奶啦啊这些代替品，就是靠着母奶。那这个母奶呀，有人说一句话，我们台湾说就是树母亲的心血，那树老母的心血心血了。所以有人说把那个母奶哈、挤出来。以前是没有冰箱的啊，没有冰箱，把它挤出来放着，一段时间以后会慢慢成红色的，一共也都是芯片的。想到这里呀、我们在吸奶的时候，好像可以让这个小孩子慢慢的长大，肥胖，长得很可爱。可是，在吸的时候，母亲的奶呀、就一滴一滴的流失了，相对的，妈妈的身体呀、也渐渐的差了。所以养的恩典呢太大了，等到长大以后，你喂其他的牛奶呢，喂食，有时候要三更半夜要起来呀、来喂你，这个都是很辛苦的啊。那至于养育嘛，教育那更是啦。你看，尤其现在很多人从这个两三岁的时候都开始在教育了，因为不愿意输在起跑点，不愿意输了，所以幼稚园呢、小学的一直补习呀、补习呀，那补习呀花很多的钱，有的没钱呢，还啃得内斗哈，一直的节省自己呀、让小孩子去补习，怕的就是怕这些孩子输在起跑点啊。那你既然要让他补习呀、你就要花很多钱嘛。所以生养育是父母亲在这一辈子对我们大家的一个付出。那为了这些呢，不要讲别的啦，以后还有很多的关于事业啦、婚姻啦、学业，还有很多的担心呢，这不要讲了。单单这三个恩典呢，就够我们报答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啊。所以为了要报答父母亲的亲恩呢，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好，那么要怎么样孝敬呢？第二点哈，226页第二点，孝敬之道。孝敬父母当然也有他的方法啊，这里讲几个我们应该来对照看看。第一个就是听从父母啊，听从父母。以弗所书6章1节告诉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主里听从父母，而听从就是听又顺从。圣经在路加福音2章里面记载，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能够顺从父母亲，那么母亲就把这一切事存记在心。圣经很多的教训都叫我们要听从父母，不要离弃不要，你要谨守父亲的诫命，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在教导做儿女的要好好的听从父母，因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都是希望我们能够长进，希望我们能够出人头地。所以父母亲的教言训诲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应该是要全部听从。除非父母亲的教训是叫我们离开纯正的信仰，是叫我们去行恶害人，当然我们就不可以听从啊。父母亲叫你去作恶、做贼啊，去吸毒啊，去赌博，当然你不可以听从啊。但是你要委婉的来告诉父母亲，这件事我不能听从是因为什么。有时候他叫你偏离这个信仰，不要信耶稣，离开这个纯正的信仰，当然我们也好好跟他沟通啊。原则上父母亲的话我们要听从。第二点呢，叫接受父母亲的管教。圣经说了哈，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如果你们不接受管教，就是私生子 那么父母亲管教我们是理所当然，所以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九节说，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啊，就是有。所以父母亲管教我们的时候，尤其在小时候，他可能啊，用杖打，啊，用杖啊来责备我们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听从啊，因为被杖打、被管教的时候，当时啊内心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但是过了以后，我们一想啊，父母亲这样的教导我们也有他的道理，是没有错的。所以箴言十三章第一节说，智慧之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先慢人呢不听责备啊。如果你是智慧之子，当然呢，要接受父母亲的管教。还有几个不啊，几个不要。第一个就是不要虐待父母。箴言十九章二十六节，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愚羞自辱之子啊。虐待父母，那现在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啊，哈，在报纸、平面媒体啊，也都看到了啊，有一些人呢、啊，真的对他的父母亲呢、啊，非常的虐待，啊，不但不吃啊，还打，啊，这个简直是禽兽不如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虐待父母，我们要让父母亲活得啊，尤其在晚年的时候，能够活得很舒服，活得很快乐，很满足。这才是孝顺。再来呢，不可藐视父母。有时候父母亲年纪大了，啊，行动不方便。年纪大了，他脸上啊好多的皱纹，看起来就不漂亮。所以有些人呢、啊、就不敢承认是父母亲，啊，因为父母亲呢、啊、是乡下人啊，这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家问说这个是你爸爸妈妈吗？啊，有的人就不敢了、啊，不敢承认了、啊，哦，为什么？因为长得不好看。其实啊，他还是我们的父母，所以不可以藐视，不可以在外表上藐视他，更不可以打从心里啊来看不起他。你看所罗门王哈、哦，他做了一国的君王，可是对这个母亲呢、啊，还是非常的恭敬。有一天呢、啊，妈妈来王宫找他。这所罗门王看到母亲来啊，马上站起来，然后对母亲说：“妈妈，你有什么事吗？”那立刻叫这个佣人呢、啊，吩咐他的臣仆，在他这个皇帝的座位旁边再摆一个位置给妈妈坐。这个就是所罗门对妈妈的毕恭毕敬。他是国王哎，可是妈妈来的时候，他认为他是我的妈妈，他比我这个国王更大，所以马上站起来迎接，并且在座位旁边呢、啊，在另外的一个座位啊，给妈妈坐在那边，啊，这个就是孝敬。我们说孝也要敬，啊，何况是藐视更不可以的啊。再来，不可咒骂，啊，咒骂父母亲，这也是神所不允许。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他咒骂父母，他的罪归到他的身上。咒骂啊，又咒诅，又辱骂，这种人呢、啊、是禽兽不如，这种人呢、啊、是天理不容。所以在古代啊，以色列的法律里面呢、啊，咒骂父母的要拖出去营外，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啊，这是唯一死刑啊，啊，可见神的这个律法里面，对父母亲是非常的尊重啊，对那么的子女们呢、啊、的教导就是，绝对不可虐待、藐视甚至辱骂。那么我们更要积极的啊，来奉养我们的父母。圣经里面记载，路德啊，是一个弱女子，可是当做这个伯伯啊，婆婆是非常的孝顺，所以当他们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家庭呢、啊、贫穷的，没有什么吃的，这个年轻的媳妇呢就自告奋勇，跟她婆婆说：“我明天呢就到 某一个人的田地里面去拾麦穗，啊，然后来我们一起生活，啊，去捡麦穗来饲大家，啊，像这样的这种孝敬的精神呢，实在是值得效法，啊，那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不孝的孩子哈，置父母于不顾。那就让这个路边的人啊、邻居啊去可怜他，让政府啊去养活他，那自己呢，也不是生活过不去，他就是要把他弃养了，啊，这真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件事啊。那主耶稣曾经甚至教训我们呢，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啊。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要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贡献。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吗？就是因你们的遗传啊，毁掉神的诫命。”主耶稣深恶痛绝啊，这样的人，啊，对不起，我已经把要给父母亲生活费啊，我已经拿去奉献了，神比较重要。主耶稣说不是，父母亲重要，你先把父母亲养好了，奉养好了，再来奉献。神没有要求你做不到的事，你不能说我已经奉献了，所以我就不能奉养父母亲了，这是倒过来了啊，倒过来做。不对的，要先奉养父母亲。好，你还有钱，你再继续来奉献给神，啊，这是指导我们呢，啊，应该对父母亲呢，啊，要尽奉养的责任。因此，你看主耶稣在临终的时候，他把他的母亲呢，啊，就交给门徒啊，啊，他自己呀，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约翰。他的母亲玛利亚都在十字架下非常悲伤地站在那边。主耶稣知道他快离世了，所以他就跟约翰讲说，约翰看你的母亲啊，就是叫约翰看玛利亚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他就是你的母亲的，也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我把你交给这个约翰这个儿子去奉养了，啊，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里去了。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之前呢，啊，他还是把自己的妈妈交给自己的门徒啊去处理，去奉养，这就是孝顺，啊，所以啊，孝顺的人呢，啊，应该要像这样子的来尽自己的本分。还有一样孝道啊，更重要的就是趁着父母亲还活着，我们要带领他们来信耶稣，哦，因为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得救，将来到天国去，这个才是最大的孝顺，啊，我的父母亲还没有信耶稣，我讲道给他听，他暂时不信，可是有一天他会来信主，所以我们要常常为父母亲的得救来祷告，来关心，甚至于啊。常常想办法，来讲道给他听，圣经给他看，杂志、录音带、录影带，通通拿给父母亲，希望他在有生之年呢，能够早一天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真道，来跟我们一起得救。啊，因为如果父母亲呢，不能得救，那我们也是很伤心。将来啊，我们都到天国去了。那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爱我们一辈子的这个父母啊，竟然呢，到地狱去，啊，我们何等的不忍啊！所以，在有生之年呢，要多见证，要多为他们祷告，多带领，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来信主。好，圣经告诉我们，不孝顺父母亲的要受咒诅，啊，《申命记》27:16。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辱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戏笑父亲，藐视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这几段圣经呢、都是在告诉我们不可以不孝敬父母。如果不孝敬父母，不但是身体啊受伤害啊，你的眼睛被啄出来就是黑暗了，你的变成漆黑了，也就是黑暗的意思嘛。所以咒骂啊，藐视父母亲的，他们都没有好的下场，他的灯必灭，就是归入黑暗里面去。你看亚沙龙，他一心一意的想要当王，后来啊，他就背叛他的父亲大卫，他兴兵呢、要去捉拿他的父亲，要把父亲杀死，来篡他的位。到后来神不容许，所以他最漂亮的头发就害了他。他从一个林中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插过去缠住了，在那边呢上不下，上不上下不下。刚好大卫的这个将军约雅他们从那边经过，就把他刺死了。他为什么会一国的这个太子啊，为什么被刺死在树枝上面？因为他悖逆，他不孝顺，他要杀害他的父亲，所以最后就是被人家刺死惨死啊，得到一个报应。相反的，如果我们孝敬父母，就有赏赐啊。圣经说，孝敬父母亲的人呢、神要赐给他很多的恩典啊。像约瑟，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年轻的时候，他就跟爸爸妈妈在。后来他被卖到埃及，十几年当中啊，就离开了父母。当他在埃及后来跟他的哥哥们相见，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的父亲，就是那个老人家，还在吗？平安吗？”因为那个时候啊，约瑟还没有表明他就是约瑟，所以说你们的父亲、老人家还在吗？平安吗？后来啊，相认的时候，他就说了：“父亲还在吗？平安吗？”你看这个约瑟哈、从年轻的时候到当宰相的，他都不变，他这个孝顺都不变，并且到最后呢，知道迦南地呀、还有好几年的饥荒，就派人呢、把父母亲啊、把父亲还有他的兄弟嫂嫂都从迦南地接到埃及地来，并且把埃及最好的土地、最好的地点歌山地啊，就来让给兄弟去住，也把父亲呢接到埃及来奉养，直到年老。所以你看这个约瑟啊，因为这么孝顺，所以神让他步步高升，从人的管家进到最后埃及宰相。这就是孝顺的人，神必祝福。再看那个孝顺的媳妇路德，她孝敬她的婆婆。人家说要孝敬妈妈也许比较容易，孝敬伯伯啊，那是不简单的。可是路德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个老婆婆啊，老大哥哈、她就是尽本分去捡麦穗啊，那个饲。那么这么一个孝顺的媳妇，神最后祝福她，让她得到一个好丈夫，就是波阿斯。这个波阿斯一个有钱人，虽然年纪大一点，但是是有钱人。那么路德嫁给波阿斯之后就生了孩子，到第三代呢，他的孙呢，第三代就出现了大卫王，那就是以色列的君王，而且是合神心意的君王。这就是神的祝福，让这个孝顺的路德能够生活有保障，嫁到好丈夫，出现了好的子孙，非常尊贵的子孙大卫王，所以孝顺非常的重要。好，再看227页，我们看第四， 兄弟之道啊，兄弟啊，兄弟之道了，兄弟姐妹之间呢，要怎么样相处啊？好，兄弟第一个要和睦相处，和睦相处。诗篇133篇第一节，诗篇的133篇第一节，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兄弟和睦相处，这个是非常的善美。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兄弟姐妹哈、哦，一团和气，啊，过年过节大家在一起聚餐，爸爸妈妈生日大家都回来了，啊，非常的和乐可亲，这是令人羡慕。那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呢、啊，更当如此啊。假如父母亲还在的时候，兄弟姐妹能够和睦相处，这是父母亲最快乐的事情，最高兴的事情。在刚刚我们看的这个雅各的孩子，有一段期间呢，雅各这些孩子啊，彼此相争，甚至把约瑟陷害，把他卖到埃及去。那个时候，这个雅各啊，他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呢。”他很悲伤。其实那个时候约瑟还在啊，就是因为兄弟不和睦，大家计划把他卖掉了，害这个老人家这样子一辈子啊，活在伤心流泪之中。所以弟兄和睦相处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持兄弟的和睦相处呢？第一个，不嫉妒。兄弟所以不能和睦相处，就是往往啊会相妒、嫉妒，嫉妒这个弟弟太聪明了，得人爱；嫉妒这个哥哥很会赚钱，全家都尊敬他啊，尊敬他会读书，他会赚钱啊，嫉妒他比我能干。嫉妒他啊，众人尊敬他不尊敬我，那就不好。所以和睦相处之道啊，就是要保持啊互相尊重、欣赏、不嫉妒。第二个呢，不怨恨啊，不相恨。这个恨呢、啊，会挑起争端。恨只能够啊把人带进一个不幸的情况里面去。所以利未记19:17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不可恨啊，不可恨哦。你看约瑟的哥哥们就是恨约瑟，他得到父亲的宠爱，恨他啊，恨他就想害他啊。所以恨的心如果不解决，那陷害就来了啊。第三呢，肯让步啊，和睦弟兄要和睦相处，就是我可以让步，啊，我先让步就没事了。好像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的这个牧人呢、啊，跟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为了这个啊牧草地、啊、来相争。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有一天呢，把罗德招过来。说我们两个人是骨肉之亲，好了，遍地啊都在我们面前，你向东我就去西，你向左我就向右，我们不要相争啊。亚伯拉罕是他的伯父，照理说应该是罗德要让他才对，可是亚伯拉罕他是长辈，他很有道理，他说你先选。这个罗德也好不客气啊，就选了，选那个啊索多玛那一边的，结果最后是很不好。所以要和睦相处啊，就是承让，要相让啊，让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以撒跟非利士人呢能够和睦相处，就是因为他让步了，他挖的水井非利士人来占领，说这是我的，他挖第二口，非利士人又说这个水是我们的，他又让了，最后又挖了第三口，非利士人不好意思再来了， 以撒一看，哇，原来这个地方啊这么的宽阔，这么的美好，所以啊就给第三口井啊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宽大宽阔。他说现在啊神给我这么宽阔的地方，所以让步的人有福气了。兄弟要和睦相处，就是要让步。第四，要能饶恕。饶恕，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掉了，卖到埃及去，从其十七岁一直受苦啊，到三十岁才出头天。那三十岁啊，约瑟就当宰相了。啊，后来啊，把全家接到埃及去。有一天，爸爸147岁离开世界了。这个时候的约瑟的哥哥们，他很害怕。从以前呢，我们爸爸还在的时候，约瑟对我们这么好，说不定现在爸爸离世了，那约瑟啊就想起以前我们对他的这种陷害啊，也许他现在要保护我们也说不定，所以大家都很怕。约瑟知道了，就流着眼泪告诉他们说，哥哥们啊，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接着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让我今天能够当宰相，才能够照顾大家。好在你们把我卖到这边来，要不然我们今天怎么办呢？约瑟把一切不幸的遭遇啊往好处去解释，完全的赦免他们，彻底的赦免他们，那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啊才放心。所以兄弟和睦相处啊，饶恕的很重要，因为饶恕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嘛。饶恕人呢，这是非常好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个圣经的教训都是很好。兄弟之间有什么嫌隙啊，有什么心里起疙瘩的事啊，就是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所以兄弟要相处和睦相处，就是彼此饶恕。好，兄弟之道第二点就是患难相顾。患难相顾啊，这也是圣经的教训。箴言十七章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是为患难而生。对的，朋友彼此亲爱，但是兄弟也是为着患难而生，也就是在患难的时候啊，只有亲兄弟啊才能够真正的彼此帮助啊。那么兄弟怎么样在患难之中来彼此相顾呢？就是有缺乏的要帮补，贫穷的借给他钱，不可以取利啊，疾病的时候要互相照顾。这几个生活上的这个照顾啊是应该的，他缺乏的你去帮补，他没有钱向你借钱，你要高兴的借给他，而且不要取利息，这个才是患难相顾啊。他有病了，你要去看他，要去访问他，去安慰他，甚至去帮助祷告。你看亚伯拉罕，虽然这个侄儿罗德对他并不是很好啊，而且很不客气，但是有一天呢，侄儿罗德全家人被人呢掳去了，亚伯拉罕就带着壮丁呢，连夜的去把那个敌人打败，把他们救回来。这个就是患难相顾啊，因为当时呢，四国五国征战哈，五国联军呢失败了，可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一个家族就可以把那个四国的人呢打败，就是因为神帮助。那因为出于一股爱侄儿的心啊，这么勇敢的去拯救他。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八节，这一节圣经值得我们呢来注意哈。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要看顾亲属， 如果不看顾自己的家里的人呢、啊，那更不好了。他说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我们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特别对我们自己的亲属、自己的亲兄弟，一定要患难相顾。第三就是为兄立慈啊，就是说旧约的圣经哈、啊，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啊，兄弟如果哥哥死了，那个弟弟哈、啊，要为他哥哥、啊、来立名啊，立后，就是娶这个嫂嫂啊来生孩子啊。那这个现在因为是犹太人特殊的这种例子哈、啊，我们现在啊。也没有这种规矩，我想这一段哈、哦，我们就不必再详细的谈啊。这个犹太人呢、啊、特有的规矩啊。现在我们看第五点，家庭的爱当扩及到众人啊，家庭的爱扩及到众人。主耶稣经常把众人呢、啊、看成自己的家人。那因为看成自己的家人，他的爱就能够扩大到群众。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八章啊，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21节，耶稣回答说：“听了神的道又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人家说：“哎呀，生你的有福了，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没有错，不错，啊，我的妈妈有福。但是呢，听了神的道去遵行的人，就是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弟兄。”主耶稣把这个弟兄的爱扩大到群众去。所以今天我们说啊，兄弟之情啊，兄弟之爱，就要扩及到最起码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自己有亲兄弟没有错，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患难相顾。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些属灵的兄弟姐妹啊，这些属灵的东西，兄弟姐妹啊，在我们的周围，甚至于天天呢跟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敬拜神，一起聚会唱诗祷告神，这些属灵的兄弟姐妹如果有了困难呢、啊，我们也要像爱弟兄姐妹一样来爱他们。所以在保罗的教训里面呢，啊，常常有这样的话啊、哦，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像兄弟；劝老年的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的妇人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这个保罗的教训就是说，对老年人的弟兄姐妹，我们看成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用这样的态度来尊敬他们。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呢，就看成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啊，这个就是把那种家庭的爱扩及到众人。把这个家庭的爱扩及到属灵的家庭，啊，这个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特有的一种情愫。那么在圣经里面哈、哦，约伯啊，他在受试炼的时候，曾经有一段话这样的表白，啊，约伯记31章16节，31章16节，我若不容他。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啊，从幼年时，孤儿跟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没有衣服死亡，或看到贫穷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毛。得到温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尸骨折断。这个约伯啊，他表明他对孤儿寡妇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对那些曾经啊 帮助我的那些人呢、看到人家在欺负他了，他还是同理心呢、去帮忙他。所以约伯这个人呐、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艺人，难怪啊，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说的，他是东方的艺人，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啊，那这样的人还在受试炼，何况你看我们今天的缺点这么多，所以我们要学习约伯这样子哈，能够看孤儿寡妇好像家人一样。那你看保罗对提摩太啊，他就以这个父亲的姿态来照顾提摩太，用父亲的心来爱护提摩太，来指导提摩太。还有圣经说要特别看顾孤儿寡妇，这个是虔诚人的具体表现。我们说我们是虔诚人，好像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说的，我们再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能够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里雅各说哈，真正在神面前的虔诚啊，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么现在在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孤儿寡妇，当然了，各教会情形不同，有些教会呢就把他们列名册，孤儿寡妇列名册，教会按时候用金钱去帮助他们，实际去关怀他们啊，这是很对的啊，很对。那如果你了解的，你能力所及，知道有某某人呢是孤儿寡妇，确实有困难，那你也是办得到，你又知道，希望啊也能够像这个约伯一样啊，爱他们如自己的家人，用主耶稣的爱去照顾他们。好，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啊，常存弟兄相爱的心，这里呀、所说的弟兄不是家人呐、不是我们的亲兄弟哦，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邻居这种弟兄。他说你们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如果有这种弟兄相爱的心，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啊，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了。爱神的也爱弟兄啊，不爱神的就不爱弟兄。所以反过来说，我们看得见的兄弟姐妹，我们去爱他，那等于是爱那个看不见的天上的真神啊。所以我们要凭着圣经的教训啊，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典范啊，来在家庭里面实行兄弟相处之道啊。以上啊，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所谈的啊，父母亲儿女啊相亲相对之道，还有弟兄相处之道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呢一个很好的伦理生活啊能够实行出来。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哈，请大家默祷。阿门。